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伊拉克又经历了血腥的一天，两枚炸弹在巴格达附近爆炸，炸死了至少22人。一个自杀炸弹手在首都以北巴拉德镇一个拥挤的咖啡厅里炸死了16人，另外一枚炸弹也在首都以北穆格达迪亚镇的一个运动场附近爆炸，炸死至少6人，据信死难者当中有儿童。没有人声称为星期一的袭击负责，但是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说，该组织为上个星期开斋节发生的一系列爆炸负责，那些爆炸造成大约70人死亡。该组织说，发动这些袭击是为了报复穆斯林极端人士被逮捕，他们还威胁要制造更多的暴力。在伊拉克少数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领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今年恐怖主义和暴力事件频发，3000多人死亡。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延长了对前总统穆尔西的关押，穆尔西上个月被推翻，从而加深了埃及的政治危机。埃及司法部星期一表示，将延长关押穆尔西15天，以调查对穆尔西的指控。有关指称说，在埃及2011年革命期间，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帮助他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越狱。自从埃及当局7月3日推翻穆尔西以来，一直将他关押，大多数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的两个地方已经举行抗议静坐1个多月，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位。临时政府官员几天来一直警告说，要立即对静坐抗议者采取行动，但是到星期一晚间，镇压行动还没有开始。以色列公布了26名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以色列计划在星期二召开的以巴和谈前作为一个姿态释放这些囚犯。大多数即将获释的巴勒斯坦囚犯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入监的，他们被监禁是因为谋杀和企图谋杀以色列人，以及他们怀疑跟以色列勾结的巴勒斯坦人。这26人是以色列同意分批释放的104名囚犯的首批，他们是否能够全部获释取决于美国支持的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美国国务卿克里保证美国支持哥伦比亚结束50年来与反政府力量的冲突，这支力量是拉丁美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反叛力量。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波哥大会晤了负责同反叛分子谈判的哥伦比亚官员，这些官员跟反叛分子谈判的目的是结束1964年以来的叛乱，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和平。克里在晚些时候跟一些士兵玩一种坐着玩的排球，这些士兵在哥伦比亚的战斗中被地雷炸伤而肢体不全，克里还保证美国给予支持。这是克里自从今年早些时候出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出访南美洲。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司法部准备采取措施减少长期服刑的非暴力毒品犯罪的罪犯的数量。198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要求对犯有某些毒品罪的人判处长期监禁，但是霍尔德星期一在旧金山对美国律师协会发表讲话时说，他已经要求联邦检察官不要以适用于毒枭的严重罪名来起诉犯有较轻罪行的人。霍尔德说，目前的制度使太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和监禁的恶性循环，轻度罪犯应当被控于和他们的行为相般配的轻度罪名。希腊说，希腊严重的经济衰退从4月到6月有所缓解，但是在过去5年里经济收缩了20%以上。雅典星期一表示，该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下降5.6%以来，在第二季度下降了4.6%。与此同时，希腊政府说，在实施了大规模削减开支和解雇数千名职工之后，政府达到了预算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降低对非暴力吸毒的刑罚，以巴开始新一轮和平谈判，台湾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到中国访问，中国和印度感兴趣使用前苏联的航母飞行员训练基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罢免的前埃及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继续集会，要求恢复他的职务。与此同时，埃及政府警告说可能很快会采取行动。数星期以来，抗议者一直聚集在开罗的两个地方安宁扎寨举行示威，反对军方7月3号罢免穆尔西的做法。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调停者以及埃及政府的一些高层官员试图说服军方避免使用武力驱散抗议者，他们担心这将导致新的流血。埃及官员曾经暗示最早可能星期一开始清场，但是在星期一清晨还没有安全部队采取行动的迹象。埃及临时政府领导人曾多次警告说将在开斋节过后驱散静坐示威者，开斋节已经于星期日结束。抗议民众说在穆尔西官复原职之前他们不会撤离。美国司法部长计划宣布一套改革计划，降低目前对初级非暴力吸毒的严厉刑罚。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在星期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在1980年代反毒品立法时期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吸毒者的强制最低刑罚。这些法律规定，携带一定重量毒品的吸毒者第一次被抓到要判5年徒刑。这个重量限制包括100克海洛因、500克可卡因粉或者100公斤大麻。如果超出这个重量，吸毒者将被强制判处10年徒刑。预计霍尔德的讲话将提出新计划，取而代之的是让吸毒者感到更符合他们个人行为的刑罚，包括戒毒治疗和社区服务等，而不是针对毒品犯的刑罚。霍尔德认为目前的系统使得过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和被监禁的循环。目前美国监狱中有219,000多名囚徒，其中 47% 是因为吸毒而服刑。霍尔德说改革方案会给美国政府节省数十亿美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努力推动永久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之际，以色列加紧在他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8月8号告诉记者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在耶路撒冷举行新一轮会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于8月14号在耶路撒冷恢复谈判，之后在杰里科举行会晤。
但同样是在8月8号，以色列初步批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新住房。帕萨基说，美国不承认继续修建定居点活动的合法性，反对任何将定居点合法化的努力。以色列人权组织现在就要和平也对修建计划提出指责。
以色列政府通过文官机构和一个军事机构推动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修建1000多套住房。我认为这表明了停止定居点建设的重要性。其次，它可能还显示了以色列政府参加这些谈判的真实意图。
但定居点的一些以色列人觉得他们住在被占领土能让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中占上风。
如果我们要和他们谈判，那么我们住在这儿，在这儿修建房屋肯定对我们的谈判有利。
犹太人定居点被认为是实现以巴永久和平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这使得双方更难以就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边界达成一致。加沙地带不那么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参加和谈。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说，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不信任以色列人。
我们呼吁停止谈判，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20多年，结果是我们更多的人民丧生，我们的人遭到逮捕，我们的敌人修建了更多定居点，圣城耶路撒冷被犹太化，还修建了隔离墙。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在欢迎参加开斋节活动的穆斯林时，谈话的语气比较乐观。
祝大家开斋节快乐，希望这个开斋节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祝福，希望下一个开斋节时，我们的人民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自由和独立。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以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这只是双方就承认两国和平共存达成共识之前必须解决的几个棘手问题中的两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为您报道即将访问海地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台湾所引起的争议。下面先看一下台湾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对中国的访问。高雄市长陈菊目前正在中国访问，不过呢，中国的国台办表示，如果民进党不改变台独的立场，共产党将不会和民进党进行党对党的交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重量级人士高雄市长陈菊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参访，并邀请大陆城市的市长出席明年将于高雄举行的亚太城市高峰会议。陈菊市长在深圳表示，民进党将鼓励更多人去了解大陆，也希望大陆官方或民间都能了解民进党。他说，两岸关系变化很大，双方应该更加的开放。陈菊稍早在天津参访时也首次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了会面。张志军表示，欢迎和鼓励台湾各党派人士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陈菊则回应，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只和单一政党讨论两岸事务，多元化交流才能了解台湾的全部面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则重申，如果民进党不改变台独立场，中国共产党将不会和民进党进行党对党的交流。台湾在野绿营台联党立委许忠信表示，如果中国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那么希望台湾独立的民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他如果不跟台湾的在野党，包括民进党以及台联党以及我们台湾这个绿营的民众来接触来谈判的话，那受害的是自己中国，因为我们台湾人的意识越来越高，所以这取决于中国的哈，他到底是要以强压的方式对待台湾人民，还是大家坐下来谈。
许忠信委员还说，陈菊市长在参观天津市政建设规划时谈到高雄要迎头赶上，这番话令人非常感慨，凸显了天津的大幅进步以及高雄的逐渐没落。执政的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赞成台湾朝野政党都和大陆接触，同时也希望台湾各个政党在主张上都能顾及台湾的安全。
那我觉得两岸的事务本来就是两党必须要共同来参与，而不是只有一个党然后另外一个党在那边讲东讲西，所以我想这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绿军的市长，我们还是支持他能够到大陆去，但是我想在大陆谈判的过程当中还是坚定的跟我们一样，第一个坚持主权，第二个保障我们台湾人民的安全。
黄昭顺委员强调，国民党和大陆交流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也就是两岸的主权各自表述，同时共同争取双方人民的权益。陈菊在大陆参访时还表示，民进党和共产党还没有进行对话，而天下很多事不能一步解决，双方应该在差异当中相互了解。陈菊认为，两岸的未来不能相互缺席，期待彼此能有更多正面的交流和沟通。陈菊在天津参访时赞赏天津的百年城市发展规划非常完整，定位非常明确， 他希望高雄能迎头赶上。陈菊和天津市长黄兴国会面时还指出，希望天津邮轮能停靠高雄。他说，如果邮轮的路线能从天津经上海、厦门到高雄，会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航线，发展也将非常正面。陈菊在深圳参访时还谈到，深圳港的发展已经超越高雄，高雄要多加努力，而高雄港的吞吐量已经从过去的全球排名第三下跌到第十一名。除了天津、深圳之外，陈菊参访的大陆城市还包括了厦门和福州。他也会向各城市的市长介绍高雄的投资环境和观光旅游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这次正在访问，马上就要去访问海地。不过台湾有媒体批评说，马英九这次出访海地还要捐出4.7亿台币，就像凯子撒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台北发的报道。
正在纽约过境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13日早上搭机前往海地。这是马英九首次访问海地，也是第一位访问海地的台湾总统。尽管台湾与海地已经有57年的邦交史，马英九在专机上谈到了海地2010年1月发生大地震后台湾对海地提供的救援，并表示这次去海地也希望再次向海地人民表达中华民国的关心。不过台湾自由时报12日的一篇报道发出了强调不做亲缘外交的马英九总统却被友邦当凯子耍的质疑。报道说，海地在2011年宣布募得2.6亿美元的灾后重建资金，用来重建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被地震摧毁的政府大楼。但是台湾今年7月又与海地签署备忘录，承诺捐资4.7亿台币协助海地重建最高法院。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的贺仪专案的行程之一就是赴海地参加其最高法院的动土典礼。报道以人民网2011年7月19日的一则消息作为根据，证明海地已经募得包括重建最高法院在内的灾后重建资金，而后又向台湾募集重建最高法院的资金。因此说海地是在重复募款，并发出马英九被友邦当凯子耍的疑问。台湾所说的凯子类似大陆常说的冤大头。对于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台湾外交部通过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做出澄清，声明说海地2010年发生地震灾害以来，国际上虽有若干国家承诺捐款援助重建，但资金多未到位。媒体报道所称台湾协助海地重建最高法院大楼，海地方面重复募款的说法绝非事实。针对自由时报所说的，在野党立委更抨击马政府外交休兵，钱还照撒，才是凯子金钱外交，而且花钱新建官方停舍，不如直接用在灾民身上，海地人民才会更加有感。外交部的声明说，马英九总统自2008年5月就任以来，在对外关系上推行活路外交，秉持目的正当、程序合法、执行有效的援外原则，积极善尽国际责任，回馈国际社会，协助友邦推动各项有利民生的合作计划，成果显著。声明还特别澄清说，台湾协助海地的灾后重建计划是台湾与友邦双边正常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与本次总统出访并无任何关联。外交部的声明显示，海地最高法院办公大楼重建工程是由台湾的海外工程公司负责设计与新建。外交部称，这是结合我援外工作与协助国内厂商拓展海外市场的典范。不过，台联立委许忠信则怀疑，台湾对海地的援助资金可能被挪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发现那个造价非常的高，以当地的原物料的价格呢，造价应该不必这么高呢，所以我们怀疑呢，是不是有这个款项呢，被挪用的情形。
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还援引民进党立委前外交部长陈唐山的话说，当年因为联合国驻海地维和部队有中国介入，因此多次阻挠台湾与海地的邦交互动，如今马英九能带礼物去，并非外交突破、活路外交的成果，而是马政府亲中后与中国沟通有默契，示弱或容许才得以成型。陈唐山批评说，马政府这种做法等于是放弃台湾的主权，降为中国的一个省，对台湾的国家利益是很大的损失。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乌克兰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中国和印度都有兴趣使用前苏联唯一的目前位于乌克兰的航空母舰舰载飞行员训练基地。有消息说，这家基地的起降跑道同中国的辽宁号航母非常相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莫扎罗夫斯基最近表示，如果俄罗斯放弃使用克里米亚半岛的尼特卡航空母舰舰载飞行员训练基地，乌克兰方面将对这家训练基地的使用计划和与俄罗斯的相关协议做出调整。他说，中国和印度目前都感兴趣使用这家训练基地，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同乌克兰方面进行了接触。莫扎罗夫斯基强调，谈论中国和印度使用这家训练基地还为时过早，这个问题还尚未敲定，但这两个国家同乌克兰针对使用基地的问题正在谈判。莫扎罗夫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和印度将共同使用还是将分别单独使用这家训练基地。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前苏联的所有航空母舰都在乌克兰建造，位于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尼特卡基地是前苏联唯一的一个训练航空母舰舰载飞行员的基地。科诺瓦洛夫说，苏联时代仅有一个陆上的模拟航母飞行员起降的训练基地，这个基地拥有复杂的设施，训练基地上有模拟航母甲板的起降跑道，还有可勾住和拦截舰载机降落用的阻拦索等等。科诺瓦洛夫说，尼特卡基地的跑道还设有专门的机械装置，可模拟海浪引起的甲板晃动。尼特卡训练基地的起降跑道100%地模拟了俄罗斯海军目前拥有的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商舰号，而库兹涅佐夫海军商舰号同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连格号现被命名为辽宁号航母是同一级舰。俄罗斯目前正在巴伦支海为印度测试已经改装的前苏联时期建造的格尔什科夫海军上舰号航母，这艘航母预计将在今年12月交付印度海军服役。苏联当年建造这批航空母舰时，库兹涅佐夫海军上舰号航母是格尔什科夫海军上舰号航母的深度改进型。乌克兰军备问题专家德姆丘克说，中国早就对乌克兰的舰载飞行员训练基地感兴趣，围绕这个基地甚至爆发过间谍丑闻。德姆丘克说，中国军方的确对克里米亚的这个训练基地感兴趣，他们曾多次到过这个基地实地考察，然后又围绕这个基地爆发了好几起间谍丑闻，主要涉及训练基地的有关技术资料被中国军方获得。有一起丑闻涉及到了一名上校军衔的中国军官，第二起丑闻是一名俄罗斯公民把有关技术资料转交给了中国，然后他被逮捕并被判刑。德姆丘克说，互联网上前些年曾出现过照片，显示中国模仿尼特卡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舰载飞行员训练基地，但这些消息都无法得到确认。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向乌克兰租赁尼特卡训练基地来培训舰载机驾驶员，但由于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关系经常起伏不稳定，为了不依赖乌克兰，俄罗斯几年前在自己南部的黑海岸边开工建造了一个新的与尼特卡相类似的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这个俄罗斯自己的训练基地计划在今年年末或是明年启用。俄罗斯军方官员上个月表示，将停止租赁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尼特卡训练基地，但乌克兰方面说，他们尚未收到俄方的正式拒绝，因此两国仍将围绕这个问题继续谈判。乌克兰媒体报道，中国几年前也曾计划租赁尼特卡训练基地，但因为俄罗斯不想同中国共同使用这个基地，再加上来自东部俄语系居民聚居区的亚努科维奇 接替亲西方的尤先科上台执政之后，乌克兰把尼特卡训练基地完全出租给了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印度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自制航空母舰的国家。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的报道。
印度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号星期一，也就是8月12日在南部港口科钦下水。这艘37500吨的军舰挂满了旗帜和彩带。印度国防部长 AK 安东尼站在航空母舰前说，这一天是国家的重大日子，要在印度的日历上标以红字。航母下水在印度激发了爱国自豪感。这艘印度最大的军舰是由本国设计和制造的，这是印度在英国、法国、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五个拥有自制航母的国家。这艘航母目前还没有作战能力，维克兰号将配备先进的武器系统，并且进行大量的海上试航，然后才能够在2018年左右服役。不过国防分析人士指出，新德里造出了国产航母，这抢在了地区竞争对手中国的前面。新德里的前国家海事基金会主任乌代巴斯卡尔说，这是印度首次投入如此雄心勃勃的工程。
For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ndigenous capability, we do not make a main battle tank.
印度没有任何重大的本土自制能力，我们没有造主战坦克，没有造大炮，甚至连单兵武器也不造，更不用提教练飞机和喷气式飞机了。在这一背景下，居然能够设计出一艘航母，制造出船身让它下水，这对印度来说可是相当重要的技术和工业成就。国防部长安东尼说，印度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国家，并将继续发展本国的海上能力。在维克兰号下水两天前，印度宣布本国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已经做好了下海试航的准备。总理辛格描述说，那是印度迈出了巨大步伐。在新德里努力加强海军能力的同时，印度和地区强国中国的竞争不断加剧，两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关键区域包括印度洋地区。印度洋有着繁忙的海上通道。新德里的拉胡尔·贝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一位防务问题专家，他说航空母舰将帮助印度在印度洋投射实力。他说印度洋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区。
The Navy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riders and principal game changers in this whole region.
在整个地区，海军是主要的参与者和游戏改变者之一，所以这会显著增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打击能力。在很多年之后，印度洋地区将是一个竞争区域。印度已经拥有一艘具有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俄罗斯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再向印度交付一艘航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两年多以前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对上网进行了相当严密的封锁。但是呢，叙利亚的活动人士在上网方面利用了一些创新手段与他们的亲友保持联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图罗从柏林发的报道。
自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政府为了压制反对派而切断了通讯联络，使这个国家原本就落后的通讯基础设施受到进一步削弱。不过人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叙利亚活动人士霍桑·伊布拉辛说，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people has started using the internet more intensively.
革命以后，人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
伊布拉辛曾遭受阿萨德政权的折磨，后来他逃离叙利亚，现在住在柏林。
They wanted to participate,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sm, just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人们希望参与，并不是参与激进活动，而是想了解实际动态。举例来说，脸书的个人主页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甚至出现了几倍的增长。Skype 和 email 的情形也差不多。
伊布拉辛说，有些地方人民也可以使用政府控制下的 3G 系统，生活在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边界地区的叙利亚人还可以使用这些国家的 3G 系统上网。外国互联网提供商已经在叙利亚边界安装了更多的网络设施，以适应大量增加的新用户的需求，但是上网对于许多叙利亚人来说是很昂贵的。伊布拉辛说，
They can't of course use the Syrian SIM card. There's no coverage in majority of most of the areas and the roaming.
他们当然不能使用叙利亚的芯片，这种芯片在绝大多数地区都不能够用，而国际漫游的成本又很高。使用土耳其电话和芯片的不方便之处在于他们只能操作在土耳其注册的设施，这样就使得成本翻番，因为人们需要购买新的土耳其电话。
政府监控手机也是个问题，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发现了一种手段能够绕过监控。伊布拉辛说，
Usually activists are buying SIM cards with the ID cards or of dead people。
通常活动人士用移民国外的人或者死者的身份证购买芯片。
但是叙利亚人权网络的萨米·伊布拉辛说，安全是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的重要考量。他住在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地区，他说政府采取黑客手段入侵其成员的手机和互联网账户。
Our servers is each two or three days attacked by Iranian。
我们的服务器每两到三天就受到伊朗技术或者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服务器，但是有时我们的服务器被迫中断，我们就不能发信息。不过我们有很好的技术。
拉玛·法基赫是设在伦敦的人权观察的成员，他说人权观察的服务器也经常受到攻击。
There clearly have been cyber attacks that have initiated outside of Syria. I mean, Human Rights Watch.
显然有来自叙利亚境外的网络攻击活动，人权观察也面临这种攻击，这方面已经被广泛报道过。我不能证实这种攻击是来自伊朗还是俄罗斯。
萨米·伊布拉辛说，对活动人士的最大威胁是叙利亚政府军折磨他们，迫使他们交出 Skype 和脸书的联络名单。
And this happened with our members. They arrested his wife and his son. His son was 3 years old.
我的一名成员曾遇到这种情形，他们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儿子只有3岁，他们迫使他公开 Skype 账号，打开脸书的网页，查看他和谁联络。
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人可以收听收看 CNN、BBC 和阿拉伯语广播机构自由电视台的节目，但是由于经常停电，有时最多停电14个小时，所以收听或收看这些节目是很有限的。这些活动人士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卫星电话等硬件，一些西方政府已经向他们提供了这些设备，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帮助支付这些设备的高昂费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商人海伍德在中国被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下毒身亡。那他的母亲呢，日前发表声明说，他儿子在中国丧生以后呢，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海伍德的家人目前正在寻求获得$800万的赔偿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的报道。
被薄熙来的妻子博古开来毒死的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母亲安·海伍德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声明，他说为了不给中国当局带来不必要的难堪，他一直谢绝就海伍德之死接受媒体采访，不过如今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打破沉默。安·海伍德在声明中说，就海伍德被害的赔偿问题，同中国当局的反复接触一直没有实质或者实际的结果。海伍德死后留下的两个孩子已经8岁和12岁，除了要经受父亲被害的可怕恐惧外，海伍德还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 海伍德被害后留下的除了两个孩子外，还有一个名叫王露露的中国遗孀，目前母子都在北京。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包括赔偿在内的问题都是由中共高层做出的。英国驻中国使馆也曾经表示，英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转达过海伍德家人对赔偿的要求，但是从未得到回应。路透社报道，海伍德家人希望得到赔偿约为$817万，赔偿谈判去年开始，目前仍在继续，只是尚无任何进展。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海伍德母亲目前的声明作出回应。谈到海伍德母亲日前的声明，北京律师程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是他本人的主张，就是受害人被害人的家属，他是一个民事的一个行为，他不是国家的一个赔偿。就是说这个海伍德的家属呢，他当时应该咨询国内的律师嘛，当时如果民事附带刑事附带民事的话，还不要交诉讼费的，他如果现在单独的起诉还要交诉讼费，当时应该同时提出就比较好一点。
程海还说，海伍德的家属当初应该参与博古开来案的审理过程，将赔偿要求提出来，
当时应该同时提出就比较好一点。另外他要像作为受害人啊，他可以出庭的，他可以给你详细的了解案情，或者至少委托他的律师吧，他的律师还可以在法庭上面问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做的就是有一点，作为一个国际法治国家的一个人，这个做的我觉得有点欠缺一点。
路透社援引北京大学法律专家贺伟芳的话说，有关博古开来案这类案件的决定必须由中共高层一手做出，而不是法庭或者下级政府所能胜任。另外也有中国律师表示，有关赔偿谈判在判决之后继续进行也并非没有先例。报道说，海伍德谋杀案引发了中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政府最初指控薄熙来帮助掩盖谋杀海伍德，但是上个月公布的起诉书并未提到这项指控，因此目前还不清楚薄熙来当年掩盖博古开来谋杀罪行是否将包括在逆议中的审判当中。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家媒体关注他的一名记者被强制收押。中国财经传媒的记者陈宝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他的代理律师说，陈宝成在被刑拘以前一直寻求公权力的帮助，但是警方没有任何作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财新传媒的声明说，2013年8月10号下午，网传本司员工财新记者陈宝成因拆迁维权被山东平度警方采取强制措施。陈宝成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财新传媒任法制记者。此前，陈宝成的妻子通过丈夫的新浪微博接连发出紧急信息，向外界通报了丈夫陈宝成先是被山东平度公安局拘押，继而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正式刑事拘留的消息。陈妻在微博中说，跟陈宝成一起被刑拘的还有他的家乡平度市金沟子村的另外7名村民。陈宝成家人聘请律师蒲志强和李慧清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两位律师已经接受委托。李慧清律师8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所说的非法拘禁是指陈宝成等金沟子村村民8月9号扣留了一名挖掘机的司机，当时这名司机正驾驶挖掘机清理被拆毁的民房废墟。据陈宝成8月9号在微博上说，挖掘机下午又要开始挖，遭村民阻拦，现已喷上汽油报警数遍。陈妻近日对媒体说，7月4号金沟子村有村民的住房被推土机强行推倒，村民报案，但至今没有破案。陈宝成最近回到村子一起维权，他们扣留挖掘机司机之后，先后向平度公安局、青岛公安局等报案，称 这名被扣留的挖掘机司机涉嫌参与7月4号破坏公民私人财产罪。李慧卿律师说，他的当事人陈宝成其实一直在寻求公权力的帮助，但是警方却不作为。
陈宝成当时啊，始终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寻求啊公权力的帮助，私力呢只是辅助的，就是啊让这个人呢别走了，因为你破坏我们这个财产，我们呢就是啊这种情况下报案了，你别走，你先把这个事儿说清了，实际上也就这么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这个啊不能称其为非法拘禁。
李律师说，按照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任何公民都有权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他说，陈宝成他们为了避免冲突，没有扭送，而是求助警方，请警察到现场来，这如何构成了非法拘禁？相反，陈宝成寻求了一种比扭送公安局更好的方式。李慧卿律师已经跟当事人陈宝成见过两次面，据陈宝成的口述，他们报案之后，警方即使到过金钩子村，也没有就扣留司机一事跟他直接的接触。即使陈宝成有机会跟警察接触，警察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据李律师了解，被扣留的司机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更没有受到虐待。
按陈宝成讲呢，始终没有啊对这个司机啊限制他啊人身自由，就是你说他实际上他说的啊吃的什么买什么梨呀、啊。黄瓜呀，给他水喝呀，他这个陈宝成他们吃什么，给他什么吃，并且这个8月9号的时候，这个车主啊，就是挖掘机的车主
啊，
也去过现场，问这个司机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挺好的。等8月10号的时候就不这样了，这个好像这个他们也可能有什么想法吧，就造成一种呢，就是陈宝成他们啊故意非法拘禁这个司机的一个假象，去了就要人啊，你们怎么那么就是气氛是相当紧张的。
李律师说，从陈宝成介绍的情况看，当即对陈宝成报案不理不睬，同时故意制造事端，以便对陈宝成采取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拨打山东平度市公安局电话，希望了解相关的情况。接听电话的警员要记者向平度市委宣传部了解，由他们统一回答媒体的问题。陈宝成家乡金钩子村的拆迁问题长期存在，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陈宝成为百姓维权招致当局的不满。财新传媒的在声明中介绍，陈宝成2013年2月回老家处理祖母丧事期间，曾遭遇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当时财新传媒也曾发表声明表示关切，并希望平度市政府相关部门依法调查陈宝成遇袭事件。那次事件没有得到平度官方的任何回应。陈宝成此次被刑拘，财新传媒委托律师与平度警方联系，求证事实，了解相关的情况。平度警方并没有给予任何确认和回复。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89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近日发起以天下围城活动纪念6.4/25周年的建议之后，海外的一些中国民主人士又策划以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来纪念这个日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旅居纽约的中国媒体人北峰等人策划在明年89天安门民运6.4屠杀25周年之际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动员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及关注中国民运和人权的志愿者闯关回国，与国内的民运和人权人士汇聚天安门广场，即使进不了天安门广场，也要在广场周围举行各种纪念六四的活动。行动策划者8月11日在参与网上发出署名重回天安门的是时候了6.4/25周年重回天安门的号召书，详细说明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主旨、可行性、实施、指引、问题、风险等情况。他们还在推特上设立了重回天安门 Back to 天安门的账号，即时发布消息和讨论。策划者说，6.4/25周年重回天安门的目标是非暴力革命，结束一党专制。活动号召在2014年6月4日上午10时，万人齐聚天安门， 悼念六四25周年，通过充分动员，如有足够的人能抵达广场，直接达成变革目标；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抵达，动员过程也能充分调动和消耗维稳力量，为中国民间力量发育创造条件，推动变革早日到来。策划者强调，这是一场预先张扬的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运动，没有发起人、组织者，所有表态支持活动的人都不能透露自己是否会出现在天安门，一为自身的安全，二为避免给他人造成压力，从而令当局想瓦解也无从着手。流亡美国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星期天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该行动策划者曾与他讨论过此事，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国内严厉的维稳局势，力图将国内人士参与的风险降低到最小。他说，
他的做法是分散风险，是非中心化，也不是说谁来发起，大家只要都说我们支持这个行动，但是不知道谁去做，到那一天大概都往那附近走，但是也不一定非得就要到了天安门，然后再看情况。所以是有很清楚的控制风险，尤其每一个个人参与的那个风险的考量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划。
曾担任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的封从德表示，这次行动的最优结果是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的结束一党专政，但难以实现。不过通过行动充分调动和消耗维稳力量，发动一场持续一年的维稳系统消耗战，却是很容易实现的，而且至少可以激活六四议题，让全球的舆论再次聚焦六四问题和中国的民运。他说，
这一场四分之一世纪过后的一个新的一个集结重回天安门的话，它的意义可能会对世界来说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不一定明年就能做得到，但是应该是从头开始激活这个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专制的历史要把它结束掉。这个当然是要看中国到明年的社会政治形势，包括经济形势各方面的因素会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议题肯定就开始激活，这个是非常重大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今年六四前夕推出重新修订的记录六四历程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的封从德表示，中国国内和全球的人士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串联讨论和动员，至少可以消耗维稳力量，而且消耗越多，产生的缝隙就可能越大，就更可能为国内民间力量生长创造条件。策划者也表示，当表态支持这个行动的人多了，当局就要穷尽其维稳能力，他们也没有办法掌握究竟会有多少人到场，他们必须得绷紧神经，调动全部维稳力量，从而自我消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几名法官集体寻求性服务的丑闻在网上被曝光之后，已经受到了处理，但是这件丑闻对中国司法界造成的负面影响恐怕难以消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主持的《火墙内外》。
近年来，中国官员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贪腐官员的劣行被网民频频曝光。最近上海又爆出一件法官招嫖门丑闻，导致上海市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和市高院纪检组副组长倪正文被双开和行政拘留10天，未参与嫖娼活动的市高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则被留党查看并收到撤职处分。涉案的衡山度假村也被责令停业整顿。8月2号，有网民上传视频爆料，上海高院5名法官6月9号晚上在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浦东新区衡山度假村夜总会娱乐，挑选多位小姐作陪，接着又入住客房集体招嫖。爆料此事的倪姓男子声称，他发布视频是由于一起涉及自己的合同纠纷案有人为因素干预，没有得到公正判决。这一案情现在已经真相大白，除了上海相关部门对涉案者做出的上述处理之外， 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法院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则称，这一案件给上海司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墙内墙外的网民是如何评论这一丑闻的。在北美知名的中文资讯网博讯报道这一丑闻之后，网民 JK 讥讽说，这应该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有项目之一，一对一谈心，了解群众。网民当中央则是引用了网上的一个流行段子，领导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在北美人气极旺的华人网站文学城，网民201008调侃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网民去江说，只有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才是对立的两个群体，所以就别指望打钓鱼岛让平民百姓上了。在新浪微博，金恒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希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官召妓事件说明，一，应是官司对方的监拍爆料；二，中国法官的底线已全部击穿；三，集体召妓抱团腐败，谁都不干净，不会检举，可解释法院为何污案频发；四，中国官场逆淘汰机制形成，让不合污肯定被边缘化整死。南都评论称，我们不相信那些玩弄女性的法官不会去玩弄法律。上海高院的几位法官被黑也好，被套也罢，但法官的权威已经遭受重创，国家的司法形象已经面目全非。江西电视台资深记者胡武文指出，上海四个法官的事情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很多圈内的事情原本都是大家心知肚明，好比皇帝的新装，倪某不过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小孩子罢了，他的角色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长久以来经济绑架、淫乱惑众的行业隐规则早已伟大不掉。你要入行就得懂规矩，不懂要么被边缘化，要么你就混不下去，不仅仅是司法圈。其实官员嫖娼在中国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只不过这个案件有个新特点，那几个法官不是单打独嫖，而是集体招妓。独立评论人老徐时平在题目为《法官结成死党是中国司法的噩梦》的博文中指出，什么叫死党？什么叫铁哥们儿？老百姓给总结出来的是，一起通过窗，一起扛过枪，或者一起下过乡，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看来一起嫖过娼是最高境界。他说，确实，如果连玩弄异性都可以共享，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同流合污呢？博联社总裁马晓林称赞此案的爆料人是上海榜样。他说，此案颇有启发意义，足见上海风格，欣赏。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诈；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治；第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说，上海四法官涉黄，被开除了党籍，又成为了群众，搞得像我这样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组织的群众很纠结。你们一先进就是党员，一垃圾就是群众，可我们这些从不想先进的群众并不想成为垃圾。中国当局三令五申要求严控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建设，可是这股奢华风依然屡禁不止。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一案在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它重创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形象。虽然这次上海有关部门对此案的处理相当迅速和透明，但是许多网民还是认为这件事并不能这样简单的了结，除了依法对官员集体嫖娼做出相应惩处外，还应当顺藤摸瓜调查法官接受吃请免费嫖娼幕后的不法勾当，看看这些法官判过的案子中有哪些是冤假错案，这才是更重要的。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重新填词的搞笑歌曲《集体嫖娼不识羞》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几度云雨几个良友，楼堂馆所逍遥游。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呢，中国也有世界工厂之称。那实际呢，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也许就是叫山寨之源。不管是手机还是皮包还是各种服装，只要是有的名牌产品，在中国往往都可以找到山寨产品。那么现在呢，中国连城市都有山寨的。杭州一个地产开发商把法国的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复制，营造了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小镇。 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里不是法国巴黎，而是浙江杭州的天都城。为了营造这个法国小镇，当地开发商模拟法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建造了这个大小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其他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铁塔。山寨版的埃菲尔铁塔高108公尺，环绕其周围的是占地50万平方公尺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小区的风格完全按照传统法式风味建造。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伊拉克又经历了血腥的一天，两枚炸弹在巴格达附近爆炸，炸死了至少22人。一个自杀炸弹手在首都以北巴拉德镇一个拥挤的咖啡厅里炸死了16人。另外一枚炸弹也在首都以北穆格达迪亚镇的一个运动场附近爆炸，炸死了至少6人。据信死难者当中有儿童。没有人声称为星期一的袭击负责，但是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说，该组织为上个星期开斋节发生的一系列爆炸负责，那些爆炸造成了大约70人死亡。尼日利亚官员说，枪手在北部的一座清真寺内枪杀了44人。这些官员说，星期日早上穿着迷彩军服的一些男子在尼日利亚波诺州的州府附近朝着这座清真寺开枪。这次枪杀的消息是星期一报道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人们怀疑这些枪手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不过有些袭击者没有公开的标识。伊斯兰主义团体博科圣地曾经宣称对尼日利亚北部的许多袭击负责，其中包括袭击直言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教士所在的清真寺。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延长了对前总统穆尔西的关押。穆尔西上个月被推翻，从而加深了埃及的政治危机。埃及司法部门星期一表示，将延长关押穆尔西15天，以调查对穆尔西的指称。有关指称说，在埃及2011年革命期间，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帮助他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越狱。自从埃及当局7月3日推翻穆尔西以来，一直将他关押，大多数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的两个地方已经举行抗议静坐1个月，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位。以色列公布了26名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以色列计划在星期三召开以巴和谈前，作为一个姿态释放这些囚犯。大多数即将获释的巴勒斯坦囚犯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入狱的，他们被监禁是因为谋杀和企图谋杀以色列人，以及那些他们怀疑跟以色列勾结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是以色列同意分批释放的104名囚犯的首批，他们是否能够全部获释取决于美国支持的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美国国务卿克里保证美国支持哥伦比亚结束50年来与反政府力量的冲突，这支力量是拉丁美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反叛力量。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波哥大会晤了负责同反叛分子谈判的哥伦比亚官员，这些官员跟反叛分子谈判的目的是结束1964年以来的叛乱，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和平。克里在晚些时候跟一些士兵玩一种坐着玩的排球，这些士兵在哥伦比亚的战斗中被地雷炸伤而肢体不全。克里还保证美国给予支持。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司法部准备采取措施减少长期服刑的非暴力毒品犯罪的罪犯的数量。198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要求对犯有某些毒品罪的人判处长期监禁，但是霍尔德星期一在旧金山对美国律师协会发表的讲话时候说，他已经要求联邦检察官不要以适用于毒枭的严重罪名起诉犯有较轻罪行的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onlin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